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已经问了新年快乐了哈。中国人的节日很好，从现在一直可以问到过春节，都是新年快乐哈。只要快乐就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关于新造人的主题。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活出新造人的生命，就是活出新造人的生活。这样的生命应该在生活当中怎样体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查考的是以弗所书四章22-24节，我们来先读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赐福，谢谢主你赐下主日，让我们在这里边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得洁净，也更恳求圣灵动工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被这段话所引导所感动，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活出新造人的样式，成为主你自己在这世上荣耀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借着我们生命的彰显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你才有进入到永生的可能性。把今天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愿神赐福和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我们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谈到的话题就是新造的人。那我们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是努力要做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那我们明白了，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却常常还会没有新造的样式，也常常会发不该发的脾气，也常常会贪恋不该贪恋的东西。为什么还会陷入到这样的模式当中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就是好比一个被国王找回来的一个失散的儿子，他一直在做乞丐，国王把他找回来说你是王子，但是他回到王宫之后，他依然穿着那个破旧的衣服，依然按照那样的方式思维去行事，所以他就活不出来一个王子的样式来。那怎么办？这怎么办？也就是说，他的实际生活和他的身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距离。所以今天神借着以弗所书四章22-24节向我们来说话，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这个清晰的路线图就是从我们该如何活出新造人这个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主要要有三件事情要做。一个是脱去，第二一个是更新，第三个就是穿上。那在新造生活的起点上，在新造生活的起点上，我们有几个认知需要澄清一下，我们的一些认知需要澄清一下。所以在上次我们讲的是新造的人是基督里边的人，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不是通过自己多努力再去达到新造人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我们要通过身份的认知，然后才能够进入到生活的实践。为什么说身份的认知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所想的一定会表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这是已然的一个事实。上一次主日我们已经查考过了，它是一个完成式，神已经在我们里边做成了，已经造成了，我们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这个没有任何的怀疑，完全是从彻底的一个新的创造，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和旧造的生命就完全不同的一个灵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常背，也是说我们的网红金句，就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第一个认知，这个身份就是已然完成的了。那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还用旧照的思维来想，就是说，哎呀，我得怎么做才能够做到新照的人呢？所以说，我要努力变好，我要忍着不生气，我要更多的去读经，我要更多的去爱别人，我要更多的去服侍，所以这样神才会喜悦我，是不是这样的？当主耶稣第一次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什么也没做的时候，神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就说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那一天，我们就是他的儿子，我们就已经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已经是神所喜悦的人了，那我们就要活出这个身份来。大家调整一下这个思维，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活出与这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来。所以那我已经被神所喜悦了，那我就要做一些让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边讲没讲过，一个男人成熟有两次机会，有两次机会。第一次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男人哈，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由一个男人变成了一个丈夫。第二次身份成熟的改变是你成为一个父亲爸爸，因为你的身份改变，所以你必然要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所以有的人说，好，我今天办完婚礼了，明天还过独身的生活，可以吗？不行了，因为你的身份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你就要按照一个丈夫当有的样式来过在这世上的生活。所以你进入到婚姻当中，不单单意味着进入到一种甜蜜的这种关系当中，更意味着你进入到一种责任当中，责任和义务当中。所以那我们这个认知啊，就是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必然要有一个不同的生活。所以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完全圣洁了，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我们就全然成圣。这个在地位上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这是在地位上已经成为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产生两个误区，也是在这个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称为异端的两个教派。第一个就是律法主义，就是说，哎呀，神已经拯救了我，那我就得努力去做才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我就靠我十一奉献，就像那个法利赛人祷告说，我一周禁食几次，然后我十一奉献都坚持，我每一天祷告多长时间，然后我又去照顾穷人，所以陷入到一种律法主义，通过我努力达到上帝的标准成为好的人。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已经全然圣洁了，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记住啊，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他都可以解决了，而且他都已经解决了。那就出现了一个派别，叫纵欲派，或者是纵欲主义，从初代教会就有。那现在这个纵欲派在韩国比较流行，既然神已经解决所有的罪，那我就可以任意而行，是不是这样？对神的恩典完全错用了。所以我们基于已经获得的身份， 我们就要活出与之相称的生活。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成为一个丈夫，那我就不能再过独身式的生活。昨天我们团契聚会，查以弗所书，然后结果大家就把焦点集中在做一个男的可不可以乱扔袜子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团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要考量，所以昨晚一大部分时间就在讨论。那我们成为一个丈夫了，进入到一个家庭当中了，你的生活状态必然要随之有一些改变和调整，否则你就没有活出与这身份相称的生活，要和这个身份相称。然后这是认知一，第二一个就是认知二，新造的人生活它是一个蔚然的进程，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已然和蔚然的状态。所以在经历上，我们要逐渐活出这样的一个圣洁。刚才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可以使我们全然成圣，这是在地位上，这是已然的。还有一个未然，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说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是一个未然的过程，这是逐渐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身份的时候，那我们确信我们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在地位上已经完全圣洁了，那我们就要活出与这样身份相关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是一个蔚然的过程，我们逐渐在成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新生活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两个认知，一个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新造的人要有新造的样式。当我们这两点确定之后，那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指明了怎么样能够活出新造人的样式来。所以我们来继续看这个。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的上下结构，它是位于书信的实践部分。保罗的书信，大家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保罗书信整体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他先说教义性的，然后说实践性的。无论是以弗所书也好，我们教会前两年查的罗马书也好，所以在11章之前，罗马书之前全是教义性的，然后12章直接一个转折，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当怎样去做。所以保罗的书信基本都是这样，而我们查考这一段就是位于实践部分，它紧接着这个教义部分的一到三章，而且它是新旧生命转折的核心段落。就是在四章二十二节之前是旧造的生命，这是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告诉怎样能够转到新的生命状态，所以往下25到32就是具体的一些教导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那我们今天查考这三节经文，就是当时希腊的一个写作模式，就是三段式结构。第一，脱去旧人，22节。第二，更新心智，第三，穿上新人。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活出新造生命的一个能够实际可以操作的这个三个步骤。所以我们不是单单讲一个真理性的东西，然后不知道大家怎么去做，好，个人按照个人己意去做。所以保罗给了大家一个教导，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该怎样去做。所以呢，那我们详细来查考这三段，查考三个方式是怎么样能够脱去旧人，然后更新心智，再穿上新人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都能够做好，我们发现我们真的就能够活出新造的人。在四章二十二也是这样说的，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是由于私欲导致的。 脱句，我就没有打出来。脱句在这里边，希腊的文它是叫中动语态，中间的中，动作的动，中动语态。它这个中动语态表明的意思是和主体相关的一件事情，是为自己而做的，所以那个主体是谁，就是为谁去做的。那脱去你们的旧衣服，就是你们要把衣服脱去。脱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弃绝、脱掉，或者是放下的意思，或者是放下的意思。所以这是脱下去的意思。那这个脱下去的意思和旧约埃及人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的词的表达是一个意思，就是你们已经脱离了为奴之家，所以这个脱去和他旧约完全是一个意思。那脱去的真相，脱去啊，它不是搏斗。我刚才这里边写到，脱去不是搏斗，它不是说我要和你去缠斗，然后把这个旧东西从我身上打出去，它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生命中常常错误的一个见解，就是试图靠我们的意志力来摆脱一些旧的习惯。我们会对自己说，我不要发脾气了，我不要贪心了，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了。结果会发现，我们越抗拒，我们那个坏的东西越容易出现。昨天我们在团契查经的时候就发现，世上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原子习惯，所以又回到说扔臭袜子这个问题。那个，我们有一个姊妹说，她说每一天跟她那个孙子都是发的暴脾气，喊他们已经喊了几年了，那个反正袜子还是到处乱扔，然后那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用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你会发现坏的习惯慢慢它就没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姊妹家，她说她每一天孩子回来就让她，你把袜子直接脱到鞋里边。所以他们家两个儿子从来没有乱扔过袜子这个习惯。所以当我们关注点要解决我们的缺点或者是我们错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你像那孩子说你不要去碰火，他一定要去碰一下。说所有的玩具都可以玩，那个柜里边的玩具你不可以玩，他一定去打开那个柜里的东西。为什么？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做的。神说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他们就要吃那个。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罪，这是人的罪。所以当我们要改变一些坏习惯的时候，所以人也会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会犯这样的毛病，说哎呀，我都已经信主了，那我要有好的样式，我可不跟我太太吵架了，能憋几天，能憋半年，过了半年慢慢习惯，我已经是新造的人了，然后说不要吵架。你越发现你越不要吵架，你越容易去吵架，你越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你越愿意去做。这就是旧照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影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表哥比我大一岁，我的姨父是一个能说会道特别聪明的人，但是就有两个缺点，一个是酗酒，一个是赌博。这两件事不做，好像没有人再比他优秀，聪明的不得了，但是只要一做上这两件事情，就是家也不要，孩子也不要，老婆也不要了。酗酒的时候就找老婆要钱，要赌博，没有钱就打。那我二姨就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二姨就要自杀。自杀的时候，然后他的儿子，就是我这个表哥，说妈妈，等我长大就好了，你忍一忍吧。所以正是我表哥这句话， 让他坚持了20几年。结果我表哥长大以后，赌博比他爸赌的还甚，酗酒比他爸酗的还甚。因为这是原生家庭，包括他越想规避那些东西，他又觉得那些东西对他的吸引力足够大。所以这个旧的习惯，我们如果要是通过自己这个努力去做，做不了。怎么办？就是建立一个好的习惯，让神的生命让你在我里边掌权，而不是靠着我自己去做。耶稣基督，你已经在我的里边，你怎么来带领我去做前面的事情？所以要脱去这个旧的衣服。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说，你脱去不是搏斗，就是你要立定，你想要把它脱去。还有一个，脱下去这个衣服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它是死的，它没有生命。你愿不愿意脱下它？你想把它脱下去，你就能够把它脱下去。所以有的人就觉得我要跟他去缠斗，然后才能够把这些老的东西拿掉，但是不是的，因为它只是你本体的一个遮盖物，所以我不需要把它脱，和它去做搏斗我才能脱下。只要我立定心志，我宣告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旧造对我已经无权无分了，就可以把它脱去。当然还有一个未然的过程，刚才戴鑫说活的，确实他对我们有权势，对我们有权势，这是慢慢一会儿我们再来探讨。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因为在罗马书6:6说，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基督教有一个词叫联合，联合就是当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因着我们现今的时候信他，就因着这个联合，我们在那一天老我也钉死了。当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因着我们的联合，我们的新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复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所以罪已经对我们没有辖制了，所以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仆，这个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完全成圣了。好吧，我们已经成圣了，但是我们还是做不到，是吧？我们还是做不到。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你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行为是什么呢？他不是指单个别的行为，不是今天我看了一个不该看，只看这一件事情，而是它指你整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包括你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确信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在，旧人已经和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脱去旧人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这里边啊，就是以弗所书他只说了几点，他有虚谎，所以在4:25说，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谎言有的时候张嘴就来。当然有的人真的不撒谎，有的人真不撒谎，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呀，为了善意的谎言我就说一句吧，为了把孩子今天哄好我就说一句吧，然后为了让老婆今天不生气我就说一句吧。但是在这里边说弃绝谎言，所以这是旧照。不要拿我们现今，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说这个病人得病了，我们不能跟他说实话，拿着这个在真理前面让步。不要这样，圣经里怎么说，我们不要思考筹划说什么，当圣灵怎么带领你，当时你就去怎么去说就好了。然后还有怒气，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还有偷窃，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我记得一个牧师讲过，一个人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改变了，我以前一天一个礼拜偷10只鸡翅，我现在才偷5只啊，我已经改变了。改没改变？ 可能是有一点点改变，但就罪上来说你没有改变。所以保罗说不要再偷了，主耶稣基督说你不要再犯了，你不要再做了，我医治你，但是后边你不要再去做。然后还有污秽的言语，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还有一个就是四章三十一节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是不是有的人说好，我按这几样除掉了，是不是就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记得保罗的书信给每个教会写的，他是针对这间教会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普世就这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会说爱的篇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爱就这些吗？不是的，只是就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的那个问题，他表述爱的观点，并不完全那是爱全部的内容，并不是爱的全部内容。包括你想，我们就想把这几样脱掉了，那我们就把旧人就已经拿下去了？不是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除掉。所以这些行为是旧人自然的流露，比如说谎言、怒气、偷窃、污秽、苦毒、恼恨，这都是旧人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很容易就把它流露出来。就像上周我们说的，如果别人一批评你，我们一下就炸毛，为什么？怒气起来了，凭什么批评我？尤其我没做错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旧人的一个自然流露，是因为私欲迷惑逐渐逐渐变坏的，不是说我一下子就是这样。所以像我们生出一个孩子，我们有时候看长大说我怎么教育出你这样的孩子来，那他不是一下子变坏的，他是一点一点的受着社会的熏陶，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受着这世界对他的引诱，他就会出现一些撒谎，出现一些自私，会逐渐逐渐变坏。那实践脱去怎么办？假设说我们又脱不下去怎么办？哎呀，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今天突然间又犯了错误。杨博路上说，哎，你开车怎么这么开？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们又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就像刚才说的，刚才戴鑫说的是活的，虽然我们会把它脱去，但是它常常还会在我们的里面发动，还会发动。那我们怎么办？当我们又把这个旧衣服穿上的时候，首先别自责。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这种状况，哎呀，我这段时间怎么又灵性软弱了，我这段时间又不好了，又不好好读经了，又不好好去聚会了。所以我们首先会想到自责，其实不要自责，自责是撒旦给我们的诡计，让我们陷入到一种失败状态当中。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已经完全胜了这个世界。虽然偶尔会有跌倒，但是不要陷入到那种自责当中，然后也不要说哎呀，我要加倍努力，下次我不这样了。怎么办？记得上次我们说的停问信了吗？当我们发现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先停下来想一想，说哎呦，我又进入到这种旧的模式当中，我又以老的生命来影响我了，然后来跟神祷告，神，我的旧人已经和你同定十字架了，你已经在我的里边了，引导我，我该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要怎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怎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当内心有平安、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去做。所以，当我们这些旧的东西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然后确信我的旧人已经被我脱下，新造的生命要在我里面发动，所以请你来发动，我们一起来去做。 所以求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新造的生命。所以这是脱去，首先要脱去旧造的东西，把这些要拿掉，否则我们很难进入到新造的生命当中。那脱下去之后，是不是我们直接就穿上了呢？这有一个更新，在23节说要心智更新。嗯哼，好，那更新，更新它主要是心智彻底的一个转化。心智，心智是什么？大家知道心智是什么吗？它是指心思、理解力、理性，还有思维模式。这是人思考和决策的中心。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人有三部分构造：灵、魂、体。心智是魂的部分，它是魂的部分，它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所以当我们怎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去做。所以行为是源于意念，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话啊。那心智在这里边被更新，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心智更新是一个被动语态，所以它是被更新了的心智。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智会被更新。一会儿我们在想怎么能够被更新，而且更新这个词在这段话当中是一个现在式，英文学得好的人，现在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心智更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完成的过程，虽然是被动语态。那么刚才说了，我们的行为源于我们的意念，如果我们的心智不更新，我们的生活就会按照那样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我们如何生活取决于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思考取决于我们的心智。所以我们说到信仰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不论是基督教还是无神论，它都叫一个信仰。信仰是指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那么你的世界观会决定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现今的世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这个世界观是一个整全的，就会决定你在现今的时代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举一个简单例子，觉得我足够强大，我就可以掌握这个世界，那我就会拼命的去学习，长本领，然后用我自己的力量来掌控这一切。那我们发现，如果达到一定有钱了，是不是可以掌控这个世界？有的人可能认为可以哈，然后就开始进入到政界了，然后就开始想掌管这些。后来发现有一个权力比他更大的，这更大的人发现你威胁到我的掌管了，所以好了，我把你罢免了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信仰，就是会影响我们在这世上怎么相处。所以那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如果知道世界是由神创造的，我们就有一个敬畏的心。现今世代出现的问题的原因，根本原因就在罪上，我们就知道只有解决罪的问题，才能够解决现在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夫妻间、朋友间、团体间、种族间、国家间，都是因为罪的问题导致的，都想让自己的观点被别人接受和采纳，不这样就出现问题。老公说你得早睡，老婆说我睡不着，那你睡不着身体会不好，老婆说那我睡着的时候我自然，我不睡不着我身体也还不错，然后这个先生说我10%奉献，我是睡前奉献可以了，太太说不用，你要睡后奉献。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都认为自己观点是对，那这样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争端。当然这不是罪，不一定说 直接上升到罪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时间长了久了，或者是觉得自己这种自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罪就生成了，所以就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无论是家庭当中、婚姻当中、朋友之间、团体当中、老板和员工之间，都会出现问题。那将来会是什么样？这个世界观说，耶稣基督要完全恢复和更新，所以这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这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恢复和更新，这个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任何的希望。那旧的心智，就是旧的心智，我们旧有的模式，简单举几个了，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大家认为的成功是什么？以往的日子当中，我们认为的成功是什么？刚才我说了，财富。世界首富马斯克成功不成功？成功是吧？现在看，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世界角度来看，成功。说他现在已经拉了第二名，他第二名到第九名的所有的财富的总和，现在是他的总和，对吧？所以短时间内没有人能够碾过他，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好像是成功的。所以呢，就要点地位吧，当国家的效率部部长，那认为可以能做到，又有名声，结果达到达不到，做不到。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有一定的钱你就可以做到。所以成功人认为是有财富、有地位、有名声就是成功。那幸福呢？刚才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查考有福，有福是什么？有福是什么？标准答案是讨神的喜悦，是吧？讨神的喜悦是有福的。但世界上的认为有福是什么？幸福是什么？我所有的希望和欲望都能够满足，是不是幸福？我想去旅游就有私人飞机，现在天气比较冷就有阳光沙滩海岸，我就可以过去。我今天想吃海参鲍鱼就有人做，然后所有的欲望，我想有钱，家里边的钱是花不完，所以这是世人认为这样就幸福了。然后叫什么妻贤子孝，是吧？儿孙满堂，认为是幸福。但是后来现在我们发现，孩子多未必是幸福，是吧？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果价值观不被神更新和改变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还有价值，周五晨浅查经的时候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价值不在乎人对我们的认可，而在乎神对我们的认可。所以有机会来查经，在团契当中能学到好多。你看我参加两次，现在就是都是在讲道上讲的，都是这两次查经所学到的哈。一个陈前姊妹说，我们价值不被人来认可，而是看神的。还有安全，我们认为的安全是什么？什么是安全？可控，只要我能控制，掌控得了，这就是安全。所以这些无论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成功、幸福、价值、安全，当我们被这些所掌控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是进入到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被自欲、私欲所驱使了，都是满足个人的需要。所以那心智更新的本质是什么？心智更新的本质是一个被动语态，是被更新。被谁更新了？被圣灵。圣灵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他就要更新我们的心智。所以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圣灵进入到我们里边可以使我们更新，那么更新的过程就是让圣灵用神的话语重新来编程我们的思维。我再说一句话，对计算机比较熟的人，怎么能够改变这个 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让他输出的东西不一样，就完全把他的编程给他改变了。所以圣灵是用神的话语重新来编辑我们思维的模式，所以这样就改变了我们的心智。在这里边要跟大家说，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来更新的呢？圣灵来叫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经也说，神岂是那有的，不岂是那无的。什么叫那有的？什么那有的？神的话你得先装到里边，然后他启示你。所以读神的话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大家有没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愿不愿意读圣经？愿意。容不容易坚持？不容易。周五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说，啊，我们终于出埃及了，是吧？所以读经的人常常遇到两大挑战。第一个是出不了埃及，信主十年了，基本就在新约有几章，然后旧约就在出埃及那儿就停了。然后还有一个大挑战就是死在旷野，所以利未记根本就读不完，就不读了。但是神的话是整全的，你只读新约，有很多旧约你读不明白。你只读旧约，新约是旧约的钥匙，所以要整全读下来。大家自己读陈浅不容易是吧？怎么能够容易一起读？怎么能够容易读完？夫妻两个一起读容易不容易读完？你有没有发现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做属灵的事情很容易坚持？坚持容易吗？最开始杨博姊妹挑战我要祷告的时候说，你得祷告，你不祷告不行。我说我祷告了，圣经不是说随时祷告吗？对吧？我们常常拿这个来讲，但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形式的。然后他说，那好吧，我们俩就晚上祷告，祷告还要跪着祷告，好吧，跪着祷告，跪着祷告。然后呢，祷告，我祷告五分钟觉得祷告完了，你怎么还没祷告完呢？那他在那跪着得陪着呀，不能够再祷告一会儿吧。后来跟他讲条件，说我祷告十分钟，你就咱俩先结束，然后你再祷告，我先躺下来，然后你再祷告。操练，但是发现经过那样的操练，你的祷告就会和神建立更亲密关系。不是因为单单是因为那个形式的问题，而是在你更多的祷告过程当中，你建立了和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信仰会有两个供应的，一个是属灵的粮食是什么？读经，对吧？如果你不读经，你属灵的生命就得不到喂养。第二一个，我们要活着一定要怎么办？祷告，祷告是属灵的呼吸。现在做个实验，你现在不呼吸多长时间你可以还活着？我们憋一会儿能憋多长时间？能憋多长时间？一分钟。游泳好的人能憋多长时间？泡沙能憋多长时间？三分钟。三四分钟。差不多哈。就能游50米冲底下，能够大概有的人50码能游过去，就憋一口气能游过去。但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半年没祷告，我们好像是在活着。我们好像是在活着。但是如果说呼吸停了，我们就不能够有生命的话，有没有想到我们不祷告，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已经不健康了？已经不健康。所以读经祷告，这是我们 属灵生命成长的必须，必须。所以大家想不想今年我们一起来有个计划读经，想不想？说好了啊，我们一起来。然后我们读经，我不会，咱们这样，咱不做全年的，做全年常常读读读啊，反正已经落下了，我就不跟了。我们做短期的，一次40天或30天的短期计划，新约旧约放一起，或者这段时间读新约，过一段时间读旧约，我们起来。我发现我这2年读经也懒了，刚信主那时候一年读一遍两遍的，真的能读下来，但现在就觉得好像在读也在看，但是没有系统去读。所以我们就立一个，比如说30天的，大家一起来打卡，用那个微读圣经，很容易。然后你读完之后没人去查你，也不会去查你，其实可以看到，但是大家别关注别人，就关注自己。然后即使落下来了，我建议大家有好的读经习惯，就是即使落下来了，别补前面的，别补，就是你从哪天开始，你就因为那个微读圣经就告诉你今天你应该读哪章了，前面别补，因为你发现一补的时候又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我们师俩今年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对，读读神的话，因为它是我们属灵的粮食，然后也要祷告，祷告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我们一起来操练。徐英姐，我们一起来读啊！好，呵呵，立约了啊！呵呵，我们立约了啊！那我们要读经和祷告，所以心智更新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神的话语，在于神的话语。所以圣经里面说，以弗所书说，神借着圣灵，借着水，借着道。是用水把教会得以洁净，我们的心意更新改变也是要借着神的话，一定是借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他必然要洁净我们。那我们心意更新这一块我们就不更多的去讲了，就是对神的认识，从认为神是一个什么观，他是我们的天父，什么观和父亲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原来是个罪人，但是现在我们完全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罪人他不成为我的辖制了。还有一个对生活的认识，就是从追求成功到活出使命。然后对困难认识，就是为什么是我，到神你要借着这苦难，你要让我学什么，你要让我如何去做。所以很多人经过苦难以后发现，我们会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当你没有经历苦难，你劝别人的时候最好别劝，说苦难呀是神给你化妆的祝福，我们就会得到一句话，你站着说话不嫌我腰疼，是吧？我们陪他就好，我们陪他就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神要给我们智慧，我记得我们曾经，我带了一个慕道友，他大概10年前到过我们教会，然后后来他不来了。他说他为啥不来了，他说我当慕道友第二次来的时候到教会来说今天来晚了，然后说为啥来晚了，说我今天出了车祸。结果带领人说哎呀感谢神，他第二次他就不来，第三次他就不来了。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是凡事谢恩，但是就一个慕道友来说他出了车祸，你说哎呀感谢神。所以这样的问题要小心，这样问题要小心。所以我们的思维要持续更新，怎么样能够更新，第一就是每日读经，浸泡在真理当中，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还有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在读经的时候，建议在读经的时候要有一节经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天的供应，就是哪一句话对我们有很大感动，我们就要思想它，然后这一天用这些话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供应。还有一个用神的话来对抗错误，都有错误的思想。还有一个要群体的激励，就是我刚才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周五我们查经，真的个人查经和集体查经是不一样的，个人祷告和集体祷告也是不一样的。神设立教会，神设立团契，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能够更多经历，更多的借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分享，让我们共同得建造。就像 今天戴鑫所带的蒙福的这个问题，包括周五陈前所说到的，我们的价值不再被人所来看到，都是在这个团体的查经学习当中，成为不单单是你自己的供应，也成为别人的供应，所以这样我们才会更新。那接下来我们被更新了，就应该穿上新人了。穿上什么？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照的。上次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是 new creation， 完全的一个新造，类似于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所以穿上和脱去，它俩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动作。我们脱去新人，脱去旧的衣服，然后经过更新以后，就把新人穿上。所以我们在属灵上要穿上新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所以新造的人的特征就是神的形象，完全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在这里边说了两点，仁爱、仁义，还有圣洁。在这里边圣洁，我特别跟大家讲一讲，仁义就是公正、公义和正直，公义和正直。那大家你知道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在圣洁当中，和我们现今世代当中人觉得，哎呀，我很纯洁，我很这个怜爱自守，认为这是圣洁。实际上，圣洁圣经里边讲的是敬虔、敬虔、虔诚，这是圣洁的原意。所以，圣经里面说，那招你们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要敬虔和虔诚，一定要敬虔和虔诚。这个圣洁啊，属性是属于神的，它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发现人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的，所以神把他的属性分给我们一部分，包括爱，包括公义，包括怜悯，这都是属于神的性情，但是他给了我们。所以那我们操练，我也是针对刚才以弗所书那几点我们要操练的。第一，说实话；第二，正确处理怒气。可不可以发怒？可不可以发怒？可以，不要认为不可以啊。所以呢，我们就被辖制住了。可以发怒，但是圣经里边说什么？不可以到日落。那有人分享了，那日落才开始吵怎么办？啊，那该怎么办？不到明天那个日落？它就是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尽快处理，要正确处理它，就正确处理它，不是把它留到这个里边，不要把它留到里边。还有一个在这里边跟弟兄们分享一点，女人得病的根本原因是从气上来的，很多病都是从气上来的，所以尽量尽快的处理这个怒气。为什么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日落是应该干什么了？睡觉了，休息了。如果含着怒气睡觉，很容易得病。所以弟兄们有个挑战啊，争取在睡觉前把这个怒气处理好。后面还有辛勤的工作，要帮助他人，说照旧人的话，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所以这是我们穿上新人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那么我们要调整的这么几个，是针对于刚才以弗所书上所说的这些问题。那我们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在这里边一定要操练圣洁，也就是说敬虔。当我们更多的操练敬虔，有一颗敬虔的心的时候，那我们就每一天按照神的形象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最破坏了这样的一个形象，而我们恢复穿上新人耶稣基督， 他就是要恢复神造我们的形象，这样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样式，恢复神的样式，活出神的品格和性情。所以这是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就是活出神的品格和性情。怎么能够活出来？圣灵在我们里边会加给我们力量。怎么能够知道是不是神的性情和品格？多读圣经，多祷告。所以这是我们要穿上的新人。那旧的生活模式和新的生活模式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旧的模式通过我的努力有了好的表现，然后我又成功或者是我失败，那成功了我们容易骄傲，失败了我们就会沮丧然后再努力。而新造的模式就是我们要通过读经祷告，让我们的里面生命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供应，因为它有足够的力量，然后我们在里面支取力量，让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自然流露出来，流露出来就形成了耶稣基督复活修造的一个生命的样式。那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感恩在神的面前，然后再更深的和神有个连接，这样就形成一个感恩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螺旋式的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这是我们新造的样式和旧造样式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对待，所以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自然流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改变？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是我们独自面对，而是神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一同面对。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神你要怎么看这件事情，神你怎么要对待这样事情，神我顺着你在我里面感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神的智慧和能力爱心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资源是足够强大的，我们可以靠着他来改变。所以使死人复活的神的能力能够完全改变我们。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从无到有，是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样的神是能够让我们有真正的改变。那上次我们讲过了停问信，也讲了董家华牧师他的当遇见问题的时候先思考 what 和 why， 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然后用神学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出现了，和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讲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怎样来解决。那有了感动之后我们就去处理去做。所以这是我们新造的生命应该有的样式，脱去旧人，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智，然后穿上新人，也就是说披戴上新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回想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它是三段式的。第一就是脱去旧人，旧人就是不与旧我搏斗，而是宣告旧人已经因着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更新心智就是不是自我改良，而是用圣灵和真理，真理就是圣经，用圣灵和真理来重新塑造我们，这是改变心智。还有一个穿上新人，就是活出已经获得的心的身份，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你是丈夫，你是爸爸，你的身份不一样，就应该有不同的活法。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天脱去旧人的行为，被圣灵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智，并穿上照你形象所造的新人，让我们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见证福音改变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